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
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
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宗祭续持的人。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若是属无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无信，因此就属无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无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立你
做多国的父。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
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神的话语。主，为你的话语来感谢神，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如何而来的，求你给我们智慧和圣灵的光照。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保罗在帮助以色列人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和新约的基督徒一样，是因着爱心出于恩典，而不是因为受割礼守律法。保罗从三个方面来论述这个论点。首先，根据旧约圣经，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用行为证来的，而是因信而被称义，这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二，割礼、律法和应许都是因信称义而来的外在的记号，所以我们要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因信称义是因，外在的记号就是割礼、律法、应许是它的果，是因信称义的外在记号，这是九节到十七节。第三，保罗试图帮助新约的基督徒明白什么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他的信心可以怎样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这是保罗的思路。亚伯拉罕怎样被称义？称义带来怎样的果效？我们可以怎样效法亚伯拉罕？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去思考旧约和认识历史上这位 不改变的前后一致的神，也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我们以为的信心，还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信靠神的信心。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亚伯拉罕是怎样因信称义的。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如果前面几个礼拜主日的时候大家都在这里的话，如果你不在你可以回去听录音。在前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论述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在神公义的法庭上被判为有罪。然后在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 保罗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宣告和一个安慰的信心，就是人靠着律法，人靠着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都没有资格被称为义，都是罪人。21节到31节，保罗却宣告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并且以律法和先知来作为神的义的见证。这神的义是因为信主而加在人的身上的，包括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非犹太人。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宣告。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耶稣之前被称为义的人，他们是怎么被称为义的呢？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若不是义人就不能到神那里去，唯有被称义的人，被神看为义的人，才能够与神连结，才能够与神相交，才能够死后与神同在。亚伯拉罕和犹太人，包括保罗，包括耶稣，都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与神同在的。耶稣所讲的拉撒路的比喻里面，讲到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而财主却在受苦。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包括耶稣自己，他们都相信亚伯拉罕与神同在。换句话说，他们都相信亚伯拉罕是被神看为义的。那么他们是怎样被神看为义的呢？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足够好，还是因为他们信世上有个神，还是因为他们遵行律法？这是保罗想要回答的问题。所以保罗知道犹太人在想什么，保罗就毫不犹豫地引用了大卫和亚伯拉罕，来证明因信称义是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事实，不是从耶稣才开始的新道理。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被神所拣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的血统，就是看他属不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创世纪12章里面，我们认识到以色列的独特性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而大卫则是以色列的历史上最杰出的君王，他被神称之为合我心意的人。如果被神称为合我心意的人却不被神称为义，这是件很荒谬的事情。那么问题是，他们怎样因信称义？还是像很多以色列人所相信的那样，是因着他们的行为足够好而被称为义的？既然保罗在前面已经说了，没有人是靠律法称义的，在律法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保罗就拿这两个人人都相信已经被称义的人来证明，旧约的人也是因信而不是靠律法被称为义的。第1节到第2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凭着肉体，也不是凭着他的行为。保罗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保罗好像给我们勾勒出一幅画面，上帝是那个审判的法官，保罗站在这个法官的面前，指着他的行为，如果他是凭行为称义的，他就能够站在这个法官的面前，指着自己的行为来为自己夸口，称赞自己凭着他的肉体行律法做得有多好，值得或者配得神称他为义。保罗问读者说，这可能吗？这符合圣经吗？这符合在第2章和第3章里面保罗所描述的，没有人能够在神的审判面前对比神的圣洁来为自己夸口吗？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无懈可击吗？当我们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你可以找出他的很多软弱来，他娶妾，他纳妾，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他违背了神的计划，不得不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从家里赶出来，他惧怕人，以至于把自己的妻子说成是一个妹子，神吩咐他下到迦南地区，他却因为眼见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又回到埃及。他并不是一个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指着他的行为说，我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我是一个按照我的行为配得被上帝接纳的人。所以自夸，亚伯拉罕的自夸和犹太人指着亚伯拉罕的自夸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亚伯拉罕是怎样被神称为义的呢？保罗说，你去看旧约，在旧约创世纪的15章6节，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是旧约的原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保罗不是自己杜撰了一句话，而是用创世纪15章6节的原话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信心产生公义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相信神，愿意顺服神和敬拜神，那么他的行为就会结出公义的果子。但是保罗在说的不仅仅是行为反映信心，也不是说信心本身就能使人称义，或者有的人会把信心作为夸口的对象。就像我们在上个礼拜天所讲的，如果我们拿信心作为夸口的对象，那么我们的救恩是没有确据的，因为人的信心是会改变的，人的信心是有高潮有低谷的。或者我们会拿信心作为夸口，就是神青睐我拣选我是因为我信神，信是变成另外一种因行为称义的根据，信心成了自夸的对象。保罗在说，亚伯拉罕的信被算作是他的义。信心和义行本来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信心和义行本来在我们的逻辑里面是，除非你听，在你没有听到因信称义这个口号之前，信心和称义这两件事情本来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但是神却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把公义算在他身上，给他们赋予了一个归算的关系，而这个公义是亚伯拉罕原来没有的。亚伯拉罕不是义人，他有瑕疵，他不完美，他犯罪，但是神却算他为义，把他当作义人来看待他，使他可以与神相交，并且结出公义的果子来。在第六节到第七节，大卫的诗篇三十二篇回应了亚伯拉罕的称义。第六节和第七节是大卫的诗，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两位以色列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和大卫，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行为带来的，也不是我们的信心赚来的，而是神因着我们的信心算我们为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额外的。保罗进一步指出，这种算他为义的义是恩典，这种义是被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的行为和信心换来的。这种人之所以有信心，是因为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信心也是出于神的，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我们自夸。保罗在四节到五节打了这么一个比方，他说，工价不是恩典，是你用自己的工作换来的。你不能够说这个月的工资算是对我工作的报酬吧，你不会这么讲，因为这个月的工资就是你工作的报酬，而不是算是你工作的报酬，对不对？工价不是恩典，而是你的雇主欠你的，因为你为他工作了。但是神不欠我们，神没有义务要称我们为义，相反，神有义务，因为他是个公义的神，所以他有义务因着我们的罪而审判我们。所以保罗给了我们的神一个新的名字，就是称罪人为义的神。这种算他为义，就是神学家们所说的归算的义，或者说是被动授予的义。保罗告诉我们，这种称义不是行为换来的，也不是无缘无故给予的，称义是和信心相关的。那么是不是只要信神就可以得救了呢？是不是一个人说我相信世上有一个神我就得救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是不是古代的人，耶稣没有来之前的人，只要信神就可以得救？有人论证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敬天信神的，中国被称为神州，所以他们就是想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古代人只要信是独一真神就可以得救。如果你只要信有神就可以得救，那么耶稣到来就不是福音，而是祸因。因为耶稣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到神那里去，好像耶稣来就把原来可以敞开的得救的门给关掉了，变成了一个很小的通道。那么这为什么还是福音呢？这就变成了堵死了，或者说把那个救恩的路给弄窄了。圣经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称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福音，而不是坏消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排他性的宣告，而且这个宣告是没有时效性的。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相信神的存在而被称为义，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信的是称罪人为义的神。 带来救恩的信心并不只是相信神的存在，而是当神应许出自恩典的救恩之道时，他全心的相信神所赋予的应许，他全心的相信神会给予的称义的救赎。在约翰福音8章56节，耶稣这样描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耶稣说，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仰望这位弥赛亚，虽然亚伯拉罕可能不知道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名字叫耶稣，但是亚伯拉罕相信将要来的弥赛亚的应许。亚伯拉罕模糊地相信一位未来的基督，指向基督的预言是随着律法随着先知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而我们相信一位已经来的基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约翰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因为约翰是为将要来的弥赛亚而做准备工作的，而我们则是知道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已经来的弥赛亚是谁，所以我们比亚伯拉罕所知道的更清楚，我们甚至比约翰所知道的也更清楚，我甚至可以说我们比基督的门徒所知道的更清楚，因为门徒们他们在接受耶稣教导的时候，他们还不完全的明白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和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共同点，我们相信这位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只是被称义这件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模糊的应许，对我们来说则是清楚的在十字架上的成就。弟兄姊妹们，不是行为换取救恩，也不是用你的信心换取救恩，是神给我们信心，并且因着我们的信心而算我们为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唯独上帝的恩典。用行为换取救恩的会在自己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怀疑救恩，用信心换取救恩的会怀疑自己的信心，也会因着信心而自夸。唯独认识这是白白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感谢他和赞美他。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义如何印证在我们的身上，第9节到第17节。如果以色列人也是因为信心才被称义，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的血统或者遵守律法，那么以色列人认为自己称义的凭据，比如说他们相信自己是义人，是因为他们有割礼，因为他们有律法，因为他们有独特的从神而来的直到他们将来的应许，那这又算是什么呢？这是保罗在第9节到第17节想要回答的问题。首先，既然称义是被归算在耶稣那些被信称罪人为义的称义是被归算在那些信称罪人为义的神的那些人身上，那么大卫的福分也同样临到那些人身上。那些人也可能是外邦人，就像我们在座的一样，我们都信这位称罪人为义的神，我们也被算为义。那么我们都没有受过割礼，那么割礼的意义在哪里呢？怎么能说唯有割礼使人称义呢？这是保罗的辩驳。既然我们今天都是因为信心而称义的，那么割礼的意义在哪里呢？进一步的，保罗让犹太人思考：是亚伯拉罕是先受了割礼，再被称为义，还是因为被称义，神吩咐他受割礼？因为以色列人夸口说我们是受了割礼的，所以我们是得救的，那么保罗就挑战他们去思考，亚伯拉罕是先被神算为义再受割礼，还是先受割礼再被神算为义？显然创世纪让我们看到是前者，神先算他为义，然后神吩咐他要在你的百姓当中施行割礼。所以割礼不是称义的前提，而是称义的结果。第11节是对割礼的总结性陈述，割礼是记号，就是英文叫 sign， 它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份所以才给你这个记号，就像我们看到军人他佩戴军衔，他是因为佩戴了军衔而成为军人的，而是因为他先还是因为他先是军人，而这个军衔是表示他军人的身份的。 显然是后者。你在马路上捡到一副军衔，你戴上去照样会被纠察抓起来，因为你假冒军人。所以同样的，割礼是因着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所以神所给他的印记。十一节说，一方面是一切未受割礼，亚伯拉罕是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我们未受割礼而信，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使我们能够算为义。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学习何为信心。十二节说，另外一方面呢，是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而去行的人。仔细看你的圣经，保罗不是说亚伯拉罕是所有犹太人的先祖，保罗不是说亚伯拉罕是所有犹太人的父，而是真犹太人的先祖。哪些是真犹太人呢？就是血统是犹太人的当中那些信主的人，和血统不是犹太人的当中信主的人。无论受不受割礼，只要你愿意按照亚伯拉罕的信心去行的人，亚伯拉罕就是你的信心之父。所以如果你用信心拥抱，对犹太人来说，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说，我在说在耶稣到来之前的那些犹太人，如果他用信心去拥抱圣经当中神透过律法和先知和节期和献祭让他们看见将要来的这位弥赛亚，并且全心相信有一位弥赛亚将来要来，他们就是信主的人，他们就是因信而被称义的人。对我们今天耶稣来了之后的人，我们相信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也是因信而被称义的人。割礼是称义的记号和凭证，割礼不能够带来称义。然后在十三节到十七节，保罗提醒犹太人，亚伯拉罕有承受世界的应许给到他的后裔，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应许本来就不仅仅是犹太人而已，而是承受世界。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要承受世界呢？因为律法是在什么时候赐下的？是在摩西的时候赐下的。亚伯拉罕绝对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律法是在西乃山上神所赐给摩西的。神把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五百多年之后，所以亚伯拉罕没有机会遵行律法。亚伯拉罕是怎么被称义的呢？是因为他信靠神当时口头告诉他的有关将来的应许。而且律法不是通往救恩的道路，就像十四节到十五节所说的，若是属乎律法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为什么说律法惹动愤怒？因为律法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也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我们惹动上帝的愤怒，我们是罪人，我们行在罪中。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如果你遵行律法，那么你其实得不到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因为你在信靠自己的工资，你信靠你遵行律法上帝欠你的，而不是用信心接受神的恩典。如果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建立在遵行律法的基础之上，这就废弃了应许，这就表示应许是虚空的，应许是得不到实现的，因为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在律法当中被定罪。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律法是叫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错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如果不是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错的。所以保罗没有再说律法不好，保罗告诉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按照神所吩咐的圣洁生活去行。保罗没有说如果你是法盲你犯法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天你闯了红灯，你说我不知道这个红灯是不能走过去的，那你还是闯了红灯。保罗在说律法给我们界限，律法是好的，透过学习律法我们知道何为圣洁。而且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不靠行律法而称义，但是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圣灵重生的心使我们愿意遵行律法，使我们愿意在主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主， 但是他在主日的时候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他的信心我们是要打上问号的，我们要怀疑他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保罗在十六节给我们一个结论，并不是律法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事实上亚伯拉罕自己都不知道律法，而是信心让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犹太人，守护律法的犹太人，也包括非犹太人。这就是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当这个真理被揭示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亚伯拉罕怎样成为创世纪十七章五节所说的多国的父，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承受世界。直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只是弹丸之地，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国家能够承受世界，还是像货币战争里面的那些阴谋论一样通过金钱来控制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承受世界并不是靠金钱，也不是靠政治的权利，而是他的真后裔是神在万国万族当中所拣选的真圣徒，他们是亚伯拉罕的真后裔。把称义和得救局限于犹太人或者局限于律法，都是让神的应许落空的一种表现。然后在第二部分，所以保罗讲到律法，然后保罗讲到割礼。圣经告诉我们，割礼是信心的印记，就像洗礼是基督徒信心的印记一样，律法显明我们的过犯，这两者都不是称义和救恩的先决条件，而是蒙拣选的记号所赐下的。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心印记是什么呢？是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你们既受洗和他一同埋葬，也再次与他一同复活，那因信叫他从都是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所以洗礼是基督徒因信称义的外在印证，洗礼不是机械的代替割礼，因为割礼本身的割礼的本意就是脱去肉体情欲，是割礼的本意，是因已经因着圣灵而被坐在我们身上了。洗礼则是公开的表明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做的工作，并且公开的表明我的信心经过了神所设立的地上的代理机构教会的确认，表明我们的信靠和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前面保罗所说的非常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比较难以明白的部分，我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听明白，你可以回去继续的再听一遍录音，并且仔细的看这段经文。那么再接下来，保罗不是单单的讲理论，他也讲到实践，我们应该怎样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呢？这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既然承受世界的应许属乎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效法呢？怎样的信心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这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保罗要罗马的基督徒所看见的。保罗指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三个特征，是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信心上所体现出来的。首先，亚伯拉罕知道我们所信的总是比我们的感觉或者我们所看见的更伟大。亚伯拉罕知道我们所信的总是比我们感觉或者比我们所看见的更伟大。十九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神应许给他后裔，但他快要一百岁的时候还是没有后裔。不但如此，萨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但是他凭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不是盲目的反理性的，很多人认为基督徒是盲目的人，不理性的人。信心不盲目也不是不理性，因为我们理性的分析圣经，理性的根据圣经去理解神。但是信心一定是反感觉的，信心一定是反眼见的。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眼见，就是身体，妻子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他是绝望的，但是他的信心是不软弱的。他没有依靠自己的感觉，因为他知道神能够成就感觉不能成就的，或者是眼见不能成就的事情，所以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位神比他的感觉更伟大，比他的看见更伟大。 第二，信心所关注的是神的性情，无论看起来有多不可能。亚伯拉罕因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信心不是不去思考，而是经过思考之后仍然按照信心去行。信心不是不思考，而是经过思考之后仍然按照信心，而不是按照感觉或者眼见去行。亚伯拉罕相信他的神是十七节所说的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的思考就是，如果神是创造世界的神，神应该有一切的能力，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能够使无变为有，他也能够照自己所说的给我们孩子，他可以做到，他应许会做到，所以他就是会做到。无论我的年纪有多大，我们也知道神就能做到。而且我们今天读旧约的人，我们知道神的确做到了。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远超过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只有这一点，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有这么多。和亚伯拉罕不同的是，神没有直接告诉你你一定会有孩子，神没有直接告诉你你一定会有一个丈夫或者一定会有一个妻子，神也没有直接告诉你你一定明天就能找到工作。但是我们的信心应该是相同的，神可以做到。神现在没有，是因为神认为现在不给你比现在就给你要更好。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因着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更好的按照信心去思考。信心所专注的是神的能力和神如何得着荣耀，而不是我的欲望和我的需求。我想要得到工作，我想要有个孩子，我想要有个好丈夫。第三，亚伯拉罕信靠神的话语，他所信的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他相信神的能力，第一点；第二，他相信神的性情；第三，他相信神的话语。二十一节说，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信神不仅仅是认识到有神，也不仅仅是认识到神很有能力，也不仅仅是认识到神是好的，还要相信神已经明确说出来的话，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个人观点、自己相信神是一个怎样的神。那没有用，你相信神是怎样的神没有用，圣经有没有告诉你神是这样的神？让神所说的来界定你所想的，而不是让你所想的去定义神所说的。在卡森所写的《保罗的祷告》这本书里面，他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说195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查夫伦的女性游泳爱好者，她从英国游泳横渡大西洋，从英国游到美国。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游泳健将，她曾经在英吉利海峡，就是英国和法国之间游过一个来回。她出发的时候天气多雾，视线不清，她一共游了15个小时，她再也受不了了，他就请陪同他的人，他旁边有艘船一直跟着他，请船上的教练把他拉起来。但是教练劝他你要坚持下去，一再的鼓励他一定要坚持，马上就快到了。但是他看不见前面的陆地，因为雾太大了，所以他精疲力尽，坚持要求教练把他拉起来。当他把人拉到船上，船开到岸边的时候，他发现他被拉起来的时候离岸边只有半英里。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当时可以看见海岸，我想我一定可以坚持下去。2个月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他就成功的游完了这段路。对于世上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看到才能相信。我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但是很多事情我们都要看到才能相信。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凭我们所看见或者所听见的神的话语。我们要注意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没有圣经，他们都是凭使徒的教训，和因为那个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羊皮纸也很贵，所以他们都是基督徒们都是靠前面的教导的人所读的圣经来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有人说，对基督徒来说，申诉应该比光速快。这也是我们在上个礼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大会里面，迪马可牧师所讲的信息所用到的一个比喻。他说，对基督徒来说，申诉应该比光速快。没有重生的人是因为看见才相信，就像这位游泳运动员，他看见还有半英里了，他才相信他快要到了。他不相信他教练对他说的话，虽然他跟这个教练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信任关系。但是重生的基督徒则是因为听见神的话语所以相信，然后才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他说申诉比光速快。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信心提醒我们生活，提醒我们信心生活是怎样的。保罗提醒我们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为信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问自己的信心是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你就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心里得坚固，把荣耀归给神。当然我们如果认真读创世纪的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没有保罗说的那么好。他怀疑过神的应许，他在法老的面前撒谎，差点害了撒拉，他还用自己的方法想让自己有后裔。他不是完美的，他有软弱，有犯罪，就像我们一样。但是他因信心里得坚固，每一次的犯罪都让他更深的经历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都让他被提醒，看到自己的信是不完美的，是软弱的，是不足以用来换取神的义的。所以神是算他为义，而不是用他的信心来换义。但是呢，保罗没有提到这些的细节，保罗强调的是他的一生是有信心的，他的一生是因着信心而被坚固的。所以亚伯拉罕仍然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他的软弱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去效法他。最后保罗说，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这些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是相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最后一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被称义。所以你看保罗的每一段话里面都包含着福音，保罗的每一段话里面都在提醒我们去看到耶稣，去看到弥赛亚，去看到基督，看到他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从而愿意全心的相信他。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关于他儿子的应许，而我们所信的是神的儿子已经成就的事实，而且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位后裔。所以保罗说，我们比亚伯拉罕更加的蒙福。这段经文有两个应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第一，我们的身份，也就是前半段保罗在反复说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夸，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是我们的行为或者信心而换来的。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行为怀疑救恩，因为我们的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称义是上帝归算在我们身上的。即便是我们旧约的伟人，我们所效法的对象，他们也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甚至也不是用自己的信心去换取。这应当让我们更加谦卑，更加感恩，使我们的祷告有更多感恩和称颂神的事情。很多人在祷告当中，祷告包括了称颂、感谢、认罪、祈求，但是很多人说，我可以祈求，我很多事情可以祈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认罪，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我不知道怎么赞美。弟兄姊妹，救恩是神的恩典，白白称归算在你的身上，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你每一天去称颂他，就值得你每一天去赞美他。即便神没有给你所想要的工作，给你你想要的婚姻，给你你想要的孩子，你也应当以荣耀神为念。神不欠你什么，但是你亏欠了神。第二，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依然盼望。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盼望是看不见的，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从他们的眼见，从他们的感觉，从他们的身体，这都是一个断绝的指望。但是他们有一个指望远远大过他们所有断绝的指望，那个指望就是因信称义的神，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我们都可能陷入一个没有指望的绝境。比如说当你看到，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一半是不信主的，你看见他对福音的态度， 你会很绝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神应许我们在平安喜乐当中与他同行。神应许我们现在就以他为念，他会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喜乐和平安，这是你能够抓住的应许。神不见得成就你的愿望，但这位神比你的愿望更值得你去抓住和信靠。盼望这样的信心成为你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拿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位神比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更加值得你去信靠，值得你去抓住，值得你去喜乐。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信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亚伯拉罕作为我们信心的榜样，求你让我们都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信神却不致起疑惑，让我们信神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信靠这位弥赛亚和追求爱慕这位弥赛亚。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